好，我们进入第四课啊。我们这一课呢，要谈的是亲密的关系如何定界限。我曾经在一个恋爱婚姻的讲座上啊，就有听众就发问，他说在恋爱当中呢，彼此的亲密行为应该如何的界定？也就是说呢，在恋爱中的两个人到底可以有多亲密才算是合宜的？那么我也看过有听众问啊，他说恋爱的时候可以接吻吗？可见呢，我们交往当中的男女啊，如何为亲密的关系定出一个界限来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所以在这第四课当中呢，我就要和听众们一起来谈一谈交往当中的两个人如何为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定下一个界限。到底交往中的情侣啊，可以亲密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牵手吗？还是接吻、拥抱、爱抚、性行为？一般说来，相爱的两个人啊，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有比较亲密的接触。比如说一起走路的时候呢，你会想要牵着他的手，那么更进一步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搂着他的肩或者是腰，然后在没有人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想要更进一步的亲吻对方、爱抚对方，甚至在激情之下呢，与他发生了性关系。那么说起来呢，在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两个人呢，可能只是注视着对方，用眼睛和说话的语气来传达好感，那么来试探有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性。那么等到确定彼此有好感以后呢，也愿意继续交往之后呢，就会想要牵手、搂腰、搭肩等等的行为出现。那么交往更稳定之后呢，可能就会进入到接吻、拥抱，那么更进一步呢，就是爱抚。那么这个爱抚呢，又包括上半身的爱抚和下半身的爱抚，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性的接触了。其实每一个人呢，对于亲密关系的这个接受的程度不同，就算是亲密的恋人，大家对于可以接受的行为，要考虑的因素，甚至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呢，也不一定有相同的看法。有的人呢，只接受跟他的这个爱侣啊牵手、拥抱，那么有的人呢，认为啊，一定要透过性行为才能够表达爱意。有的人呢，喜欢公开的亲热，大表恩爱。那么有些例子是很让人震惊的啊。那么最近呢，在网络上呢，也有人贴出一些年轻的孩子呢，在公园里啦，或者是公众的地方呢，公开的拥抱、接吻，甚至好像有一些很亲密的动作啊，在公园里面爱抚啦，触摸对方的性器官等等，这些呢，他们觉得好像是很亲密、很刺激，觉得要这样做才能表达他们正在恋爱。那么有的人呢，就爱得比较含蓄内敛，有的人觉得在公众的场合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呢，是很恶心的，也不应该的，妨害道德。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无所谓。所以每一个人呢，对于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程度呢，到底有多亲密的这个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觉得对方对你做的这个动作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应该要拒绝。好像有些男生呢，会主动的搭肩，如果你觉得彼此之间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那么就应该要拒绝。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好几次啊，只是跟一般的异性朋友外出，但是呢，他们就是会主动的牵我的手，或者是要搭我的肩膀，其实呢，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只是一般的朋友，又不是男女朋友哈，所以我觉得不舒服。可是呢，我也不会表达，也不敢说出来，就是左闪右闪呢，看看能不能够避过他的牵手啦，或者是搭肩这个行动。其实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不自在的时候，就要勇敢的说不。那么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啊， 就像是一个单程路，你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回头。而且情到浓时呢，就很容易的情难自禁，很想要很自然的呢，就想要进一步的接触。你不会只停留在牵手或拥抱这一步啊，当然一般的朋友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你已经进入到恋爱当中了，所以你不会只想停留在牵手啦、拥抱这一步，很自然的你就会想要亲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旦进入亲吻呢，很自然的你就会接触到，就是引进到下一步，就是爱抚。如果你进一步到爱抚的程度呢，你就很容易引发性冲动。所以我个人认为啊，男女朋友这个交往啊，最保险的这个界限呢，就是不要碰触身体敏感的地带，或者是会让你心跳加速、小鹿乱撞的部位，好像是我们的胸部啦，或者是我们的性器官啦。那么有的人可能是脸颊啦、腰啦、脖子等等哦，就是会让你身体敏感的地带。那么我们应该呢，要和对方啊达成一个共识，定下一个界限，就是不要碰触它，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做出后悔的事情来。如果我们认为现阶段还不想太过亲密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来寻求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目前为止只能够到牵手，或只能够到搂腰，或者是只能够到接吻。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让对方知道，如果对方想要和你再更进一步的接触啊，比如说想要进入到爱抚的地步，或者是有性行为的这个接触，那么你就要好好的考虑这个亲密的行为可能给你带来的后果，你有没有承担的能力。如果你不能够承担这个后果的话，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对方和你有这么亲密的接触。那么我觉得最保险呢，在交往的这个当中呢，最好我们把界限啊定在最多就是到亲吻。那么如果要爱抚的话呢，无论是上半身、下半身或性行为，我们都不要进入哈。那么我们不要怕，如果我们拒绝对方，如果对方提出要求要更亲密的话，你拒绝对方呢，会让对方不高兴，或者是会离开你。一个真正的爱啊，是带有尊重的，是有克制力的。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不是以身体上的亲密程度来衡量的。表达爱意的方法有很多，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呢，会懂得为你设想，尊重你和你之间的亲密界限，不会逼迫你超越你自己的一个底线，会让你不舒服，让你害怕，让你犹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呢，如果在婚前就有了性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其实现代的男女啊，受到这个开放思想的影响，对于彼此之间的这个亲密界限呢，现在是非常的开放的，比起以前来啊，开放的太多了。像我呢，常常跟我的孩子讲哦，就是我说你如果没有要跟这个男孩子交往的话呢，你就不要随便跟人家有肢体的接触，比如说牵手或者是拥抱。可是我的孩子呢，他们觉得哎呀，年轻人有的时候牵一个手啦，走路啦，或者是拥抱一下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是正常的这个社交礼仪而已。可是我认为啊，那么现在如果你还没有跟对方要进入到男女朋友关系的话，其实这一方面的接触呢还是要避免的。不过现在的青年人呢，对这个界限呢是比我们以前呢要开放太多了啊。那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的开放，有一些年纪轻轻的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就在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情形之下呢，糊里糊涂的就产生了性行为。那么根据一项网上的调查啊，有 9% 的人呢，在11岁以下的时候已经发生过第一次的性行为了。那么有 5% 的人呢，在12岁到14岁发生性行为。24% 的人在15岁到17岁的时候发生第一次的性行为。所以也就是说啊，有40%的这个被访者啊， 在17岁以前就发生性行为，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就是很年轻，其实对性是什么，对爱是什么，对责任是什么，都还懵懂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性行为。那么这当中呢，有 60% 的人呢、啊，认为自己的第一次会发生婚前的性行为呢，是因为啊，情到浓时自然就发生了，因为爱对方，所以很自然就发生了。那么再来呢，就是啊，因为对方要求，那么怕如果你不答应他的话呢，对方会生气，离开自己而去，这样的人呢，有 36%。那么有 32% 发生性行为呢，是因为好奇，哎呀，不知道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好奇。28%的人啊，他们会在婚前发生性行为，是认为啊，他们已经认定对方就是他的结婚对象了，没有关系啊，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先生，我未来的老婆，所以呢，我就是可以跟他有更进一步的啊，发生性行为，性关系。那么26%的人呢，是因为一时的冲动。那么24%的人呢，是因为在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情境之下，好像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呢，啊，情人节一过啊，一定有很高的这个堕胎潮，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在浪漫的情境之下呢，就很容易吸引人进入到性行为当中。那么19%的人呢，会发生婚前性行为是要解决个人的生理需要。还有16%的人呢，他们是为了寻求刺激。其实呢，在婚前就发生性行为啊，是有很多的后遗症的，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啊，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这些后果。它有什么后果呢？第一，就是呢，婚前性行为呢，会妨碍两个人真正的内心交流。两个人一旦进入性的亲密接触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到心灵上的接触。每一次两个人见面呢、啊，很可能就是想要有性的接触，反而呢不能够进入到彼此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心灵上的交流。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会以为爱就是给对方想要的，甚至呢很多的男性啊也会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服女性和他发生性关系。他们会说，你爱我就是要和我做爱。其实呢，做爱并不会产生爱，只会产生小孩。性爱和真正的爱并不是一件事。许多人呢，往往在有了性接触之后呢，反而啊，因为变得不新鲜了。原来男方呢，十分迁就女方，那么自从女方啊委身于他之后呢，跟他有了性行为之后呢，男方就认为女的再也离不开我了，非我莫属了，所以就对女方的态度啊，开始随便任意的支配，同时呢也开始猜疑女方哦。他会想说，他对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啊，他跟我这么随便就上床了，对别人会不会这样呢？如果女方过去已经谈过几个对象，那么这种疑心就会加重了，会觉得跟别人他以前的男朋友会不会也上过床，也有过性关系啊，所以这个疑心病呢就会加重。那么这样呢，彼此之间就没有了尊重和信任，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他们的恋爱的关系呢会终止，或者是婚后的生活不和谐。那么两个人呢，不但不会因为有了亲密关系的接触之后更亲密，反而会越走越远。那么有些女孩啊，为了怕失去心爱的男孩，才勉强献出自己的肉体哦，是有一点被迫，不过呢往往适得其反。有一位博士啊，叫做肖特博士说，如果他坚持最后的一道关防，也许更容易把他挂住。第二个婚前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会妨害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对方，并不是真的觉得对方那么合适我们，可是在对方的要求之下，又在这个激情感官的刺激之下呢，就有了婚前性行为。那么女方呢，因为已经把这个贞洁啊交给了男方，认为已经是他的人了，那么又担心男方啊突然之间改变他的初衷，会被他抛弃，所以呢就对男方呢一再的迁就容忍。 就算发现这个男方有很大的缺点，可是因为已经产生了亲密的关系，所以即使觉得对方不合适，也不能够放弃了，只能够将就着结婚，那么就贻误了我们的终身大事。所以其实太早进入性的亲密行为啊，有了性关系，也会影响我们对未来配偶的一个正确的抉择。第三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女生会有未婚怀孕的问题。虽然现在的社会很开放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大众人物呢，很多都是未婚就先怀孕的，但是这不代表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行为，是对的。女性未婚怀孕呢，是要承受的社会问题啊，是很多的。如果男方不肯结婚，或者是因为年龄太小了，不适合结婚，那么所有的这个责任，怀孕的这个责任呢，就都落在女性的身上。如果女性选择生下孩子，那么她就要面对许多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养育这个孩子，经济的问题，将来再婚的问题。那么孩子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环境当中长大，必须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还有自己呢，也必须面对社会上别人的批评跟论断。这个种种的问题是不是自己可以承受的呢？那么如果选择结婚，对方愿意跟你结婚的话，那么对方是不是真的是你所爱的人呢？他的人格品性是不是足以成为你一生的伴侣呢？会不会只是为了孩子而结婚，结果婚后反而产生更多的问题？如果太年轻就选择结婚，会不会妨害了未来的这个道路前途？那么如果选择堕胎的话，也会对女性的身心灵啊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些女性呢，在经过堕胎的手术之后呢，身体受到损伤，心里呢也会产生罪恶感。更严重的是呢，很有可能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堕胎。根据调查，在接受人流手术的时候呢，怕手术痛苦的人呢，占有 48.4%， 那么不敢告诉家长的呢，有 17.3%， 不在乎的人呢，占 13%， 手术以后呢，怕产生这个后遗症的呢，占了 62.3%。 所以呢，很多女性呢，在接受人流手术之后呢，她会怕产生后遗症的，那么也害怕失恋以后呢，堕过胎不容易再找对象。所以呢，选择堕胎做人流手术呢，会给女方造成心理的压力，比如说恐惧、自卑、冲突等等这些不好的心理影响。那么还有呢，第五个不好的影响呢，是现代的人呢，虽然比较开放，有些人会说我不在乎我未来的另一半是不是是处女，但是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啊，多多少少还是会在意的。这个社会呢，再怎么高举男女平等，但是在对待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情上啊，还是男女不公的。对于女性的要求呢，总是高于男性。所以男性不是处男，可能没有人会批评，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否则呢，也不会有很多的女性啊，她要结婚的时候呢，要求做这个处女膜的修补了。那么许多男人啊，他都不愿意娶一个跟别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孩。这个肖特博士说啊，有些男人呢，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总人口当中处女的人数，但是到了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却不肯要一个旧货。所以呢，无论这个社会好像有多开放，女性呢在这方面呢，婚前发生性行为这方面所接受到的待遇呢，还是不如男性啊，是不公平的。所以呢，女性一定要好好的思考清楚，如果对方要求跟你有进一步的亲密接触，有性关系，你要想想看你是否能够承担这些后果。好，在明白了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注意事先呢，这个双方一定要约定好，我们是可以约定的哦，一定要约定好，在约会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亲密尺寸呢，可以到什么地步，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诱惑，那么也可以保护彼此爱情的关系。 我的女儿呢今年18岁啊，她还没有男朋友，但是呢她已经建立好这个观念，就是当她有了男朋友啊，有了对象要开始约会的时候呢，她就要定下界限，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且是跟男孩子一起定下界限，他们会一起讨论。那么她有很多的同学呢，其实已经有了男朋友，他们也都跟他们的男朋友呢一起定下一个身体亲密的一个界限。我们不要怕表达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意愿。女孩子呢，有权保护你自己。男性是比较冲动，又是感官型的，一旦冲动起来呢，就很难踩刹车。所以呢，女性呢，要懂得主动的保护自己。当然，男性也有义务要保护、尊重你所爱的女性。爱她就是要等她，不要用性当成是爱的借口。性不等于爱。其实任何坚持用性来证明爱的人啊，他都不是在说我爱你，只是说我爱性。真正的爱呢，是会关心你的伴侣的状况，不会将伴侣对性的这个犹疑啊解释成是一种自私或者是不爱。那么懂得尊重女性的男性呢，才是值得女性托付终身的人。所以呢我在这里啊主张啊，男女双方交往的时候呢，应该就要定下身体接触的亲密界限，最好呢根据双方的情况。那么我的建议是呢，不要超过亲吻这一步。爱抚呢往往会容易啊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性冲动，会有进一步的性的接触，所以呢我们最好是能够避免。那么除了定下身体接触的这个亲密的界限呢，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来避免交往的时候进入这个性的诱惑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定下界限，可是在两情相悦的时候呢，哇，浓情蜜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难控制自己啊。那么我们就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避免进入这样的一个诱惑。第一，就是要小心的选择安全的约会地点。当你要约会的时候呢，你就要避免到容易引起性冲动的地点，好像是说两个人单独在家里面的房间啊，没有别人在家，这个就不好。如果家里没有人在，父母都不在，兄弟姐妹都不在，没有半个人在，尽量不要约到家里面来。还有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学生是在外面住宿啊，住校，或者是在外面工作，在外面租房子等等，那么自然就没有大人的监管，也很容易情不自禁，所以呢也最好避免到这样的地方约会。我记得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呢，我也是住在宿舍啊。那么有一个男性呢的朋友，他也是住在宿舍，那么他就经常会邀我说，哎，你到我的宿舍来看我画的图。哇，我就知道他的宿舍没有别人呢，只有他。我如果到他的宿舍去看他画画，会不会产生别的事情呢？没有人知道，所以我总是拒绝啊。这种事情呢，我们最好是要小心谨慎。还有呢，就像那个 KTV 的包厢，或者是呢人烟少的、稀少的这个野外偏僻的地方等等这些场所啊，我们都要避免。那么要避免在这样的地方约会呢，就可以避免诱惑。因为很多的性行为啊，之所以会情不自禁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在的地方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单独两个人，那么就很容易有性的冲动啊。所以我们要小心的选择安全的约会地点。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两个人独处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例行三不政策。什么三不政策呢？第一就是不关门。如果门关起来的话呢，有隐秘性，很可能会引诱我们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会以为做什么事情都神不知鬼不觉。那么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跟他的家教的老师呢在房间里面补习功课，结果呢补习呢，就这样因为常常都是关着门，所以呢两个人就情不自禁呢就有了性关系啊。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那么只不过是一个高中的学生，发生了这种事情怀孕呢该怎么办呢？那么在台湾呢有一个艺人呢叫做小猪，有一次我看他的节目，他就说啊，他在青春期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啊，他妈妈就把他房间的门啊整个卸下来， 所以他的房间是没有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女朋友，常常带女朋友回家读书啊，做功课，总是用这个做理由。那么妈妈呢，为了避免他跟女朋友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把他的房门卸下来。现在的人可能会说，哇，这样子太没有隐私权了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太过有隐私权往往也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诱惑啊，就是容易做不该做的事情。第二个不是什么呢？就是不脱衣服，避免肢体的暴露，引起过分的遐想。所以呢，独处的时候呢，我们穿的衣服啊，也要穿的不要太露啊，太暴露的话呢，就会容易引起遐想。同时呢，也不要主动的，就是说宽衣解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还有呢，第三个不呢，就是不躺下。不躺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躺在床上，避免不当的姿势，让对方以为你主动的想有更进一步的关系。特别是啊，我觉得有很多的状况，就是当男女双方啊单独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如果有一方，无论是男方或者女方，躺在床上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尽量远离那张床啊，因为接下来很可能就是我们会因为一时的这个激情呢，冲动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好，那么我们刚刚说过的政策啊，第一个就是要选择安全的约会地点，那么不要去这个容易引起性冲动的单独的地方啦，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么第二呢，就是呢，如果一定两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独处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呢，例行三不政策就是不关门、不脱衣、不躺下。那么第三个避免我们交往时候可以进入性诱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维护身体的自主权，适时的要坚决的拒绝。当一方用语言或者是肢体啊强烈的要求亲吻啦、搂抱、爱抚，或者是要进一步的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维护你身体的自主权，坚决的说不，立刻的说出来。如果对方不尊重你，你就要勇敢的拒绝，不要勉强自己啊发生这些行为。有的人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拒绝，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不好意思拒绝。我们呢千万不要害怕说不，很多的性关系呢都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要勇敢的说不，而且拒绝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千万不要害怕对方会不高兴，或者是害怕失去对方而不敢说。那么这样呢就会丧失男女交往的这个主要功能跟意义了哈。那么坚决拒绝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要很明确的透过肢体语言，比如说很严肃的表情、反击的手势推开他，或者是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不。那么我们不要表达的含糊不清啊，会造成对方误会啊。常常啊在这方面发生问题的时候呢，男方会说女生说不就是要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女生常常给啊对方一个错误的这个迷思，就是当女生说不的时候，其实她是在说要呢？因为我们表达的不清楚。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害羞的说不啊，你要很严肃、很坚决的告诉她不，推开她。好，所以我们要勇敢的表达我们自己，而且要很清楚。所以以我个人的意见呢，婚前交往的时候呢，彼此之间的这个亲密界限最好不要到达爱抚的程度，因为容易引起性冲动进入性关系。而婚前性行为的产生呢，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不见得是一个帮助，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阻碍，让双方不能够进入更深的心灵交流，只停留在肉体交流的层面，并且呢，会影响双方理智的思考以及寻找自己真正适合的另一半。那么同时呢，婚前的性关系呢，对女性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肉体跟心灵呢，都有不好的影响。如果意外怀孕的话，产生的后果更复杂。所以建议双方啊，在交往的时候，交往到比较深入的时候呢，就可以定下一个界限，清楚的说明不可以进入到比较敏感的肢体上的接触，好像爱抚和性关系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呢，在两情相悦的时候啊，双方呢都很难克制自己，所以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呢，就要避免去到人少容易引起性冲动的地点。 如果对方的举动让你不舒服，你就要勇敢地说不。那么一旦双方都有性冲动啊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否能够因为啊贪图这一时的这个愉快的享受而承担这个后果。当我们学会懂得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资格去爱别人。那么一个爱自己的人是懂得尊重自己，也懂得尊重别人，了解彼此的一个底线，才不会做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行为。另外呢，也请大家记住，肉体的亲密程度啊，是需要相等的心灵的亲密程度去承担的。不要让你们的恋爱当中呢，只有亲密的肢体关系，却没有相知相惜的真爱。真爱是值得等待的，保留你最好的这一部分，等到新婚之时呢，两个人就可以享受最美好的、最愉悦的性关系。